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第31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别再错过面对面讲真相的黄金时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圣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5月22日。时间如梭，我依然如故地稳步走在边打手机真相语音，同时做面对面讲真相的项目中。在此与同修们汇报我这一年的面对面讲真相的收获，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修们指正。一、面对面讲真相的必备两大要素。一、学法是重中之重，必不可少。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一项不能少。学法的方法，无论是通读、背法、抄法、听法、看录像，就为了一个目的，加强正念，更好的修炼。学法的方式上，是去参加学法组还是自学？当然，师父肯定的，得到大家公认的是学法小组比自己在家学好。学法小组里学法不受干扰，是学好法的强有力的保障。自学会有很多随意性，没有很强自控力做保障，就会学法不扎实，甚至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学好法的重要性，同修们人人皆知，那就让我们好好学法，看谁能做到用心学法，字字入心。最近静心读法，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他们能失去这万劫不遇的救命机会吗？你得救我，都说你得救我，你得救我。但是表现形式可不像世间的论理认识那样的，求人时要很礼貌的、很谦卑的才行。你救我，我得先感激你啊，我给你提供方便，可不是这个。在他们来看，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你没那个威德，你没达到我那么高，怎么救我？那么他就让你摔跟头、吃苦，去你的执着，然后把你的威德建立起来。你修炼到了哪个层次了，你才能救了他，都这么干。其实师父要怎么做，绝不是那么一想就完了，我要做许许多多的铺垫，你们看不到的，那些神也都在做，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那步了。见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通过不断的学法，重要是必须迈出面对面讲真相的关键一步。我能更好地摆正与被救人的关系，才能端正自我的心态。二，看明慧网同修们的交流文章，精进不怠。每天我都闭上明慧网去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通过看同修交流文章，可以及时找出自己的不足，知道从哪上狠下功夫，减少不必要的磕磕绊绊，同时学习同修的好的经验，自己也能全力以赴的去救度众生，更好的比学比修，跟上正法进程，珍惜师父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尽量抓紧更多时间看明慧网，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浏览其他网页或看手机浪费的宝贵时间。明慧网自始至终都起到了助同修精进不怠的重要作用， 是其他网站所无法替代弥补的地位。无论多忙，都要腾出时间去上明慧网，那是我们的修炼园地。这么多年了，一路有明慧网的陪伴，我从不敢孤独，我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我曾一次次被同修好文感动得落泪，我从不会向内找，看完同修交流文章，学着向内找了。看同修们个个那么精进，做得那么好，更让我感到无地自容。看明慧网，知道同修们在闯各种难关时，无论是病业关，还是面对各种残酷的迫害中，表现是那么坚如磐石，可歌可泣。他们用正念正行的证实着大法，让我肃然起敬，从心底的佩服折服。天天看明慧网，最快最及时学着找到自己的不足之处，迎头赶上，不拖整体的后腿。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中，看着明慧网同修文章比学比修，精进不怠，走到现在。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坚持天天面对面去讲真相。师父说，过去我跟大家说，我说大法弟子修炼的好坏，决定了救众生的力度，也决定了在世间配合正法的成败。其实各个空间在正法中都配合着，也都同时在做着，正法进程是统一的，人只能看到大法弟子在世上所表现的情况。见20年讲法，以下我就把面对面讲真相中一些经验和体会写出来，供同修参考。一，外观形象第一印象很重要，一定要修边幅，一定要注意衣着得体，不是要穿好的贵的名牌，而是适合自己的，保持个人卫生，口腔、头发、身上不要有异味，整洁干净，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以微笑作为常态，待人语气平缓，慢条斯理，这是最最基本的要求。师父讲，如果所有的华人学员都能在平时的行为中注意一些，整洁一些，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别人，才是大法弟子的风范。见《经济要旨三》评语，我们的言谈举止外观，全是代表大法弟子，同时也是尊重他人，一定要拘小节，一定要修边幅。二，遇到不同的人，要因人而异，以智取胜。面对面讲真相，就好比云游一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因太多的执着心要去，没有修炼的环境考验，我们怎么提高？第一要去就是怕心，隐藏很深的各种怕心，还有爱面子心，怕讲不好，怕形势紧迫压力大，怕被举报遭迫害等等，人心都必须修去。刚出门会不好意思开口，但讲通了一个，胆就大了，接着就敢放开讲了，甚至追着人去讲，之后还会有分别心挑人讲，看自己认为顺眼，好说话，文化不高，老实的，老年人等等，还会被色心带动指使着，宁可找异性，也不愿找同性别的人讲，还会存在因自己的后天形成观念，凭自我感受定难易度，挑环境，人多不想讲，人少了才讲等等不好的心作怪，甚至对刚讲过的人，他不走开，在他身边即使有缘人，都不敢连着讲，就因怕听过的人见到，给他认为我就是职业性专职做这事的，怕对方有想法。以上教训是深刻的。经这一年的锻炼，天天看明慧，及时找到不好的人心及后天观念，毫不留情地去掉它，使讲明白的人数稳中有升，从一天两或三个 到一天八到九个，又进入重数量不重质量，本意给自己提高要求，多救人加砝码，不知不觉中变成有求完成数量急功之心，有争强想超越同修不服气的争斗心，救人数量质量明显出现受限，即使找到人心挖除，做到天天用纯净的心去做，扎扎实实去救人。还有的一种感受就是，一天没去讲，第二天心情都会有影响。许多同修交流时都有同感，天天讲与偶尔去讲，那心态都不一样。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会有方方面面修心考验。以下是真实的小故事分享，相互学习交流。江大叔是离退休老干部，还是报上宣传名人物，享受很多福利待遇，儿子也是做官的，对他可得有耐心，一次不行两次，今年没讲通，明年见到接着讲。我从酒瓶中讲历史真实事件说服他，从江魔头的二奸二甲说起，最后说到贪腐落马官员都是迫害法轮功遭报应了，再讲藏字时，告诉他你是诚信的人，您老也要做个清清白白的中国人吧。他终于听明白了，想通了，退出邪恶的党。还有一次，当我一起对几个人讲，都在听，突然有一个人站出来，似乎他就能为大家做主了，来一句，我们不退。他们一起来的姐妹也不敢吱声，之后就不让我讲了。第一次相遇，不欢而散。巧的是，这些人又让我遇上了。我调整好心态，我不但不记恨那个代言的姐妹，只当初次见到，接着上次讲。我说，人各有命，我只是有好事告诉大家，信与不信，选择权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们就是一个妈生的，还各有命呢。你们不过是好姐妹，福祸降临，大伙还不是各是各码事，谁也代替不了谁。他们纷纷点头，说我，你是好人，见我们两次说两次，我们知道了，可能出于为面子，只好说，以后再说退的事吧。还有一种常见的，一家人或父母跟孩子、孙子一起外出，尽量分开讲。一大家老人一般听儿子的，是女儿一大家，姑爷多是听老人家的。分清主次关系，对主要人物的人先讲明白了，一家人就有望了。切记夫妻一起的，别怕麻烦，先问一句，是一人来还是一家人来的，先讲女的再讲男的，否则惹出对方不必要吃醋心，会给你脸色看，让真相讲不成。男同修也要注意这方面的先后排序。我曾遇到一对老夫妻，大姐不反对，接受了，我就接着跟大哥讲，他边听边跑，我就追着撵着讲，他骂我，你咋那么赖了吧唧，我依然保持面带微笑，说为你好，为你保命保平安，才这么追着撵着你讲，我又不要你一分钱，不就是一心一意想你好，想大哥您平安。他最后也笑了，退了。还一天晚上遇到一位老大姐，二女儿在香港上班，买些菜准备明天看女儿去。你说什么都行，就是不能提法轮功三个字。她说，这么多年被运动整怕了。我没被其态度所动心，用耐心平和的口气慢慢与她攀谈，心想，有师父有法，当成一次难得又能历练的好机会。理智智慧与他交流，顺着他的执着讲，并起悟他多思考多问问题，我都耐心一一解答，他很满意也很高兴，越聊越想聊，没动地方，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终于破了他心中对大法避而不谈的坚固壳。从天安门自焚到藏字时，到谈高官落马真正原因，到活摘器官，再到推荐奇书《九瓶共产党》和江泽民其人，最后大姐明白了，同意退出团队，马上就跟我学念九字吉言， 诚心接受这九个字，后悔了解的太晚了，这么好的大法。他说，我念就从内心感受到纯净祥和的力量充满全身，好舒服的。这一年中，我就是100%信师信法，稳稳做好三件事，更多的众生在等待着我们去救。呼吁那些还没走出来的同修，别再迟疑了，这是万载不遇的救人机会，别再错过面对面讲真相的黄金时段。个人点滴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生命的转折点》，作者香港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于2013年5月得法，从此人生就改变了。我是一位专业人士，收入比较理想和稳定。得法前，除了工作之外，就是和朋友吃喝玩乐、逛街购物或出国旅行。除了工作上可能会遇到的烦恼外，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忧虑。虽然如此，我总觉得心灵上有一点空虚的感觉。每天营营役役的工作，不用上班的日子就和朋友嘻哈说笑。想想往后数十年就是这样的生活，少不免有点苦闷的感觉。我的先生比我早得法，2013年2月，他带我到台北看神运。几个月后，我开始读转法轮，自此我的人生就出现很大的改变。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当然作为新学员总是有一个认识过程，没关系，只要大家能真正在法上去修，经常学法，很快就会赶上来。我在得法后第一年主要是自己在家中看书和练功，未有参加任何正式法的项目，不过我相信师父给每个弟子安排的都是最好的，最适合他走的路。这一年的认识过程对我也非常重要，通过反复不断学法，包括转法轮及其他大法经书经文，以及不断阅读明慧网上有关修炼和迫害的文章，我从对大法毫不认识变成有一定的了解，相信是师父的安排。一年后，我开始接触其他同修，也开始参与正实法的项目。记得第一次参与的活动就是2014年5·13法轮大法日游行，当时还接受了大纪元记者的访问，也不记得当时说了什么，只记得祝师父生日快乐。游行时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傻乎乎的孩子，只是好奇地跟着大家一起走。第二次的活动是一个多月后的香港7·1大游行，那天的经历相当难忘。那次游行是香港雨伞运动前的一次大规模游行，人非常多。我们由中午开始游行到晚上接近10时才完成，途中还要经历太阳猛烈照射，下雨全身湿透，又累又饿的，相当不容易。我知道有些外地来的同修飞机也赶不上呢。回想得法之前，因为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所以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游行活动。但在得法之后，差不多每次有大法弟子安排的讲真相、正实法的游行，我都去参与。回想起来也觉得不可思议。我也从最初只是好奇地跟着大家走，变成一个在游行时不断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的弟子。除了游行外，相信也是师父的安排。2015年初开始，我也参与了旅游景点讲真相的项目。因为要上班的缘故，我主要在假期时到真相点去。因为我不太懂说国语，所以我会举着真相资料板给大陆游客看，但他们就是喜欢问我问题。我唯有自己写下一些简单的答案，上网翻查国语的拼音背下来。真相点是大陆游客们用餐的地方，旅游旺季会有相当多的游客，他们对于真相资料反应不一，有些很好奇地看，好像从没听过这些事情，非常惊讶的样子， 有些会微笑点头，竖起大拇指赞好，甚至开口说法轮大法好。但也有负面的反对的民众，质疑我们说的是假的，说我们是收钱的，甚至歌颂邪党的也有。有一次，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小女孩，还有四五个朋友在一起，他们看见我的资料，先是一轮讥笑讽刺的说话，再一轮恶意批评。我静静地看着他们，翻着手中的资料给他们看。天安门自焚真相，中共无理打压信仰言论自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也不理睬我，径自走到餐厅用膳。可是当那个抱着小女孩的男人再走出来时，态度上却起了很大的变化。他走到我跟前，静静地看着资料板，不发一言，沉思着，然后又走开了。我相信这些真相资料毕竟对他的负面思想起了一定的改变作用。有一次，我举着资料板给旅游巴上的游客看，一位女士非常认真地看着资料板，双手按着玻璃窗，一边看一边不住点头，然后眼神充满感激地看着我。我当时心里还很疑惑，我们真相资料版的内容真的能让人那么感动吗？这些经历让我想起师父的话，在讲真相中触动人根本问题的时候，同时感到大法弟子真实在救他的时候，我想人明白的一面就会表现出来。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所以弟子要做的就是要走出来，主动将真相给世人知道。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我参与讲真相的第一年，那些有组织的邪恶干扰还未出现在我们的真相点，但也有遇到其他形式的干扰。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精神病人的干扰，他会不定期到真相点去，每次出现都会指着我们真相点的弟子或游客破口大骂，时而唱歌，时而跳舞，甚至拿着邪党的书唱着邪党的歌。因为我修读的专业，我也相当了解什么是精神病人，但像他那样有针对性的这种干扰也太明显了吧。每次看见他，通常我们也会不理睬他，尽量与他保持距离，以及不断发正念。有一次我在举着真相资料板给游客看时，他又扭着腰挥着丝巾走过来。因为有一群游客正在看我的资料，我也不好走开。他突然走到我面前，指着我的资料板向游客说些破坏大法的话。那时我到真相点只有两个多月，也没有什么经验，刚好附近有没有其他同修。那一刻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护法，于是向游客大声说法轮大法好。这个精神病人一听见我的话，转过头来看着我，突然间面目变得非常狰狞，指着我的脸说，你够胆再说一次。于是我眼定定地看着他，又再说一次法轮大法好。这时有些游客都替我担心，想过来帮我，但都被这个精神病人赶退了。他更加逼近我，指着我的鼻子非常凶恶地说，你够胆再说一次。我看看他的眼睛，又再说一次法轮大法好。这样我们互相看着对方僵持了数秒，突然间他面孔一变，狰狞的面目消失了，又再挥着丝巾唱着歌，扭着腰走开了。后来回想起来，那次的经历可能也是一次考验吧。后来这个精神病人不见了，但接着而来的却是更大的考验。那些有组织的邪恶经常来骚扰及破坏，挂上污蔑大法的横幅，拨着高音喇叭向游客派单张。我们向游客讲真相，他们就追着我们干扰，或拍照，或破口大骂，或刻意挑衅制造事端。我们在真相点总要特别小心，虽然不断地发正念，但他们依然天天出现。有时也会想，是不是我们的力量太少了，对抗不了他们，亦或是我们做的事情收到效果， 因相生相克的理，所以会有干扰。无论如何，在真相点的经历相当宝贵，一方面可以去自己的怕心、执着心，但更重要的是可以直接对大陆游客讲真相。我的出现有时也会令他们有点好奇，不止一次有游客走过来问我，你是练法轮功的吗？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年轻的。我想这也是改变他们的印象和观念的一个方法。除了向大陆游客讲真相之外，我们也有向本地民众讲真相的项目。我在周末也有参与派发明慧周报或大纪元特刊。在真相点，市民的反应有正面的，有负面的，也有漠不关心的。有的市民会走过来说，我最喜欢看你们的报纸，看看有什么揭秘的消息。也有善良的市民会说，你们要坚持着，不要怕他们。但有时也会遇到不好的反应，我由最初觉得有点难堪和不开心，到后来也没有太强烈的感觉了。毕竟在我的成长环境、生活圈子，较少会遇到被人反对甚至被人指骂的情况，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修修我这方面的心。对于我来说，修炼过程中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时间。我的工作比较繁忙，每天工作9小时，很多时还要超时工作。加上我在得法前一年已经开始了兼读博士课程，还要抽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周末再到真相点或排报纸，有时参加大组学法，时间真的比较紧。我明白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所说，但是得法晚和出来晚的学员，你的修炼和证实法这两件事情同时在一起，就更显得你压力大。当然修炼嘛，只要正念强一点，保证你都能够过得去。于是我就把握坐车吃饭的时间背法或听师父讲法，看明慧文章或大纪元的报道，晚上回家后再学法或练功。虽然三件事都不是做得很好或全部做足，但也尽量去做。的确，只要弟子有心去做，师父就会替其安排。过往几年，我在工作上或学业上也得到很多人的帮助，所以我的学业也顺利完成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自己全部的空余时间要放在学习大法上和做弟子应该做的，避免安逸心的滋长。最起码要养成每天练功的习惯，因为我连这最基本的事都没有做好。4年前的确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自己在生活上、态度上也有很大的变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一法门在常人中修炼的这一部分，要求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不怕你当多大官，也不怕你有多大的财，关键是你能不能把那颗心放下。虽然我也不是能够将所有心都放下，但的确有很多人心，尤其是名利心、物欲的心，都已经放淡放轻了。当然还有很多执着心需要去，忍的功夫也做得不够好，这些也要继续努力。曾有同学问我，我是怎么得法的，什么原因令我会坚持下去。其实我也答不上来，我并非为了去病健身，也没有任何特殊的经历，一切就像是师父安排好了，机缘到了我就跟着去做，没有太多人的想法或考虑，就按照一个弟子应该做的本分去做。感谢师父的救度与一直以来的呵护，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同修公开集体练功被绑架所想到的，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敬谢天，本地有多名同修因出去练功被绑架，具体情况是有一个同修穿着练功服，挂着横幅在广场上练功，结果被警察绑架拘留。还有一个同修在火车站马路旁 也是穿着练功服，挂着横幅练功，也被绑架拘留。还有个协调人领了十多个同修穿着练功服，挂着横幅，在小区广场上练功，也被拘留并抄家。这事在本地负面影响很大，特别是被绑架同修的家人对大法和师父说些不敬的话。同修在交流时也认为，这事的出现是出去练功的同修法理不清、不理智、人为找来的迫害。从去年年底以来，本地就有几个同修陆陆续续在户外练功，这本来是个人行为，也不能说是错。可是后来有个协调人在交流中提出，如果大家都能走出来集体练功，这法不就正过来了吗？我们还等什么？这种交流有人赞同，但也有人反对，说师父没有让我们公开集体出来练功呀。协调人说，师父是没有讲，这得自己悟，师父都讲明了，你还悟什么？于是有的同修就集体出来练功了。这期间，明慧发表了几篇有关户外练功的交流文章，这些文章对户外练功问题谈得很客观，理性很强。可是有的同修认为明慧网文章不对其胃口，就说明慧文章不是法，也是同修写的，个人有个人悟法。于是照样在不断交流中扩大集体练功的人数。其实这时的户外集体练功的性质已经变了，不是出去练功，而是要通过练功这种形式把法正过来，再搞一种声势和影响。练功时打着横幅，还说穿着练功服出来的人越来越多，这法不就正过来了吗？个人认为，这是对自己和同修不负责任的说法和做法。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至于正法什么时候结束，是师父说了算。牵头的人如果能冷静地看看自己是否有很强的自我和显示心，认为自己修得好，悟性超前。本来这些年本地邪恶迫害一直很严重，可该人走到哪都带着手机，并说我就是正念强，邪恶就动不了我。该人被绑架后，一个警察说，我们早就掌握他了，也警告过他。一个派出所所长说，我们啥不知道，在家练功我们啥也不说，非要出来整事。还有一个同修说，从公安内部得到消息，近几天公安对本地出来练功的人要有大行动。深切体会到，法还没证到人间之前，一切都是旧的机制，毒药就是毒的，到最后一步都是毒的。我们不要因为头脑不清醒而破坏了修炼环境，也不要把邪恶想得太简单了。这事出现后，本来对大法有好感的家人和亲友圈子马上对大法有怨言，甚至有的骂大法和师父。我们只能救人，不能毁人，因此造成的损失得费多大的精力才能把人救回来呢？关于集体练功，师父对弟子的提问有过明确的回答。弟子，有的大陆同修公开集体练功，造成绑架，又不积极地讲真相。师父，不讲真相，不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对的。如果条件合适了，有些地区学员出来练功，没有人管，可是有些地区不要盲目地效仿，还很邪恶的情况下，不要这么做。会造成损失，见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这些年我们经历的教训太多了，深切感到正法的路很窄，偏一点就会出问题，必须以法为师才能走正走稳，特别是在正法最后时刻，更不能给自己留下污点，损失一个同修都会对整体救度众生产生重大影响，也会给同修的修炼环境造成影响。一个人做得好坏很容易牵扯到整体，请同修能够三思。写出本地一点教训，意在引以为戒，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批评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了了之》的开庭， 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马新口述，同修整理。我的性格比较活泼开朗，修炼大法以前抽烟喝酒全都会，跳舞打麻将全都行，不良的生活习惯也造成了我一身病，严重的胃炎，吃得凉了不行，硬了不行，吃完就吐，胃里拧劲儿疼，一身汗一身汗的。1996年底我修炼大法后，有病的我重获健康，我也明白了人生的目的，返本归真。在师父和大法遭受恶意诋毁和污蔑，大法弟子经历残酷迫害之时，我义无反顾地走上反迫害、讲真相的路。下面是我因告诉别人法轮功真相而被非法开庭的一段经历。2014年底，当我将真相资料递给一位老者时，他却说，我要把你送进去。我没有反应过来这是迫害，还疑惑地问，你送我到哪儿去？于是我被绑架到了派出所。我不报姓名和住址，警察强迫我到医院体检，血压很高，他们还是将我送到市看守所，企图骗我签字，说签了字就可以回家，不签字就进去。我坚定地说，任何情况我都不签。然后好几个人抓着我的手强行按手印，我说印上也不算，都作废。后来不知怎的，他们又将我带回派出所，当天凌晨2点多让我回家了。其中一个绑架我的警察过后告诉我，那天不放你我都不行了，背后冒凉风，疼得受不了。此事过去近2个月，派出所警察突然到我家非法搜查，抢走了师父法相和真相台历及数本周刊。当时我不在家，他们骗我老伴签字，说这事儿就结了。2015年7月，派出所警察和区检察院的人到家来让我签字，被我拒绝，他们就让我老伴儿代签。我严肃地对老伴儿说，你知道那上面写的什么？诽谤大法你也签。7月末的一天，我们家的门掩着，恍惚中门外似有人，我就打开门，见一男一女，那女的迎上来说，大姨你在家，区法院来给你送传票，过些日子开庭。我坚决地说，你那东西我不要。她硬塞到我身上，转身快步就跑下楼了。我也转身回屋里，将那张纸给烧了。虽说我知道要正念正行，否定迫害，但当在难中时，心境不禁有时也会摇摆。有人劝我到外面躲几天，有的劝我离家出走，有的甚至劝我装病。我想，修炼人没有病，装什么？修真修哪儿去了？再说躲，躲到哪儿去？躲到什么时候？我下定决心，面对一切。心放下后，我开始给有关公检法部门邮寄真相信，每天照常面对面讲真相，做好3件事。到了8月11日那天早上，我照常带着真相资料出门，刚走出去，一个小伙子过来说，大姨，你要出去？我说，进屋吧。然后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替你惋惜，迫害大法弟子这个事你做得这么认真，对你有什么好处？老伴儿也气愤地说，一个老太太她能怎么的？你们骗我签字说完事儿了，结果还钉钉的。他辩解道，我是执行公务。我说我理解。随后我给他讲了东德卫兵因开枪打死偷越柏林墙的青年而被审判获刑，任长霞因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而出车祸死亡等现实现报的例子。他听得很认真。正在这时，屋里一下子进来10多个人，有社区的，有检察院的，还有法院的。我问，你们干什么来的？他们说要给我开庭，列所谓罪证。我说，传票让我烧了，我犯哪条法了？你们找出证据来让我看看。他们个个面面相觑。我接着说，你们说不上来，那就是我没有罪，做好人根本没有罪，发真相资料是救人，把这当证据就是谬论，我做的是最伟大神圣的事。其中一人说，现在从你包里拿出来的东西就够判你3至7年。我心里说，你说的不算，师父说的算。他们拿着6页的笔录让我签字按手印，我却写上了全部作废，并且告诉他们签字手印就不用了。有个人拿着这摞纸喃喃自语着，全部作废，全部作废。他们还让我留电话，被我拒绝。后来老头把电话号码告诉了他们，他们说司法局要打电话得随叫随到。我坚决地说，谁答应谁去。 临走我对他们说，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了，否则你们可要倒大霉了。他们排着队出去了，我感到是师尊的加持，我才能侃侃而谈，向真相解题迫害。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缝，那个小伙子探进头来招呼，大姨呀。我连忙走过去说，才刚没来得及给你三退，你入过啥？他答道，团队。我说，那大姨给你取个化名退了啊？他点点头。我再次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有福报，又一个生命得救了，真是谢谢师父，在各种情况下都有可救度的生命，这是师父的慈悲与大法的威德。两个月后，结果下来说是由于情节不严重，罚金3000元。我严肃告诫老伴儿和儿子，一分也不能拿，不能给他们输血，若给钱你们可有罪了，让他们找我。但他们再也没有来干扰我。一场只持续了10多分钟的非法开庭，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自己信师信法的正念中不了了之。这真是信师信法，化解迫害，正念正行，救度世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